好，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个启示跟眼光呢，要把它做一个结束。那我说结束的时候，不是说就过去了。事实上，这个启示的眼光，从启示来的眼光呢，将要带我们进入一个很长远，而且很宽阔，而且能够得胜的这样的人生。这是我的祷告啊。那我相信。为什么说是我的祷告呢？就是当我在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前面在第四章以后保罗就进入教会肢体彼此该怎么样成长，彼此该怎么样相处啊，等于说是一个生活的实践。但是在第一到第三章呢，我发现这个三章呢，几乎就是在保罗对着神讲话祷告当中所被灵感动写下来的哈。刚才妈咪讲了啊，她说呢，约瑟一定常常在跟神对话。上次我也提到，耶稣说我们你们祷告时候要这样子说，这个主导文的内涵不是只有把它念完，我祷告完想完了，而是说呢，就把它用一天把它活出来，就好像你这一天都在跟神对话。哦，神啊，这个事情你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你的心能够成就。哦，神啊，我刚才不小心妄称了你的名，或者是说呢，我没有让你的名为圣，好，我没有让我的讲话什么，就这样子一直在跟神对话。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今天的需要，我相信你今天需要不是只有三餐，现在三餐的需要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好，我们需要说神啊，给我少一点吧，让我吃少一点哈。但是我们有这一天很多的需要，因为人活着不是只有依靠食物，所以我们要求的今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不是只有吃的东西，不是只有物质，而是我今天各个层面有很多需要，我爱里面需要能力，我的忍耐力也需要，我有很多事情我需要智慧，我需要去面对我的家人的关系。我今天我需要要有计算，要去计划一下我该怎么处理我的时间，这个都是需要。那么这个需要就一天里面你都在求哈，所以今日的需要，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还有今天有很多危机，这些危机呢也帮助我不要掉入试探哈。危机就像刚才妈咪讲的，约瑟有很多别人的这个陷害而掉下去的，或者是面对的危机。可是我们的祷告是说，让我不要进入这个试探，以至于带来给我一个凶恶的结果。一个有神的儿女，他的人生不会有凶恶的结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救我们脱离凶恶，他救我们脱离阴间，救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绝望，这个是耶稣的救恩，我们都有了这个救恩。好，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祷告，不是说神主耶稣不救我们脱离凶恶，而是我们要有一个谨慎，像约瑟一样，持守那个信念，我要听神的，我要做神喜悦的，所以我不能掉进去。好，那么我如何有这个有这种信念，要能力不掉进去试探呢？当我要祷告，我求神给我一个很警醒的心。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那个眼光，不要是被蒙骗的眼光，好，不要被魔鬼骗了，好，不要被整个的这种黑暗，好，就不要在黑暗里面呢就摸不着方向了。但是这个当中有很重要的，你要能够谨慎不掉入试探呢，你心里面跟神的关系是靠近的。什么样的人可以跟神靠近？清心的人，在圣洁里面有圣洁生命的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对不对？所以你能够越过危机，能够得胜，能够脱离凶恶，都要一定要你能够靠近神。那如果我们里面存着一些跟神有隔阂的罪，不讨神喜悦的，等一下我们可能回答问题会稍微谈一下这个罪的事情哈。那我们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有一个 很好的循环，不好的出去，好的进来。好，我们要让神好的进来，一定要让把不好的要让他出去。不是我们能做，我们一样靠着耶稣，靠着他为我们舍命的这个代价跟保险啊。所以他说饶恕我们，免我们的债。如果你对神有欠债，你怎么敢到神面前跟他要呢？到时候你说到我去还跟我要债呢，我怎么敢跟神要什么呢？如果你对神有欠债，那当然神需要的不是我们的钱哈。神有绝对的怜悯，可以免我们的债。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愿意把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罪的隔阂，让他每一天哦，不是只有一件事情过后哈，而是每一天让我们心里面的良心是清洁的。所以呢，想一想我有没有不饶恕人，有苦读不饶恕人。这里的祷告是说，今天就在这个时刻，可能我被谁得罪了，我在想到谁怎么这样的时候，我说主啊，你免我的债，就像我免了人的债。好，所以这是我们一天的祷告，把你的祷告化成跟主的对话。你跟主去对话的时候，跟神对话的时候最安全的了。你不用怕你跟谁讲，他把你的话扭曲了，传出去了，都不会。因为神那么的爱我们，神就是要造就我们，不管什么样的话，即使是你心里面很，我常常说哈，如果你要生气去跟神生气好了，好，因为把你的情绪倾泻出来，但是你有一个意愿，神啊，我要你医治我，我要你帮助我。我不是鼓励去跟神生气啊，但是你宁可把这心里面的情绪很真实的倾泻给神。这是我们一天的祷告，一天的生活就是活在跟神的对话里面。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这些，对不对？好，那我不晓得你们上个礼拜有没有去练习。这些课程呢，其实都是需要在每一天你的生活中去练习的。你越练习就越熟练。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结论哈。好，我刚才说呢，我讲这个课程的时候，是从保罗的这个祷告的心哈，祷告的那个热切被感动的。那么我第一次的第一个经节就提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这里提到从第一章的第十就是17节哈，你们可以自己翻你的圣经，让他听我念了。这是我们第一期我就给你们的这个圣经节了哈，第一章的17节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保罗知道基督徒的生命要能丰盛，一定要真的认识神。我跟你们解释过什么叫做真的知道他，还有不是真的知道他。那么前面那一节呢，提到保罗为着这个教会，他说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下面这些，等于说这些人是信徒，是神的儿女。可是保罗也看到，为什么保罗对这个很敏感呢？因为他曾经到第三层天，他是一个从一面对主就领受启示的人，一直到也曾经在被主的这个另外的一个更大的意象来领受神的启示。这个启示不是只有给保罗的，因为他有这个体验，就像妈咪刚才有这样的体验，他就特别对这个约瑟的人生特别有这种跟他的那种默契。所以他也约瑟至少是那么几千年前的人而且也不是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但是至少妈咪是个见证人，约瑟经历的人生是真实的，他的神是真实的。就像这样子，我也有这种保罗的心说，哎呀，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哈，现在来到我们面对面哈，每一个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我们真的可以真的认识他。那么要真的认识他呢，因为你真的认识他，你就可以拥有他。我讲过那个例子哈，我讲过，如果你已经，你就请你回到这个第一期去听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认识？ 跟不真不是真的认识，真的认识是我真的拥有我的主，我的主是我的，我也是他的。好，所以他在这里有一个祷告，对于这些啊信徒们，我们说以弗所教是一个很优秀，被主称赞很多的一个教会，唯一的责备也是最严重的责备，我就不谈了哈。那个在啊这个启示录里面。保罗看到这个教会什么都有，恩赐有，爱相爱的心也有哈，他们的热心也有，能力也有，但是他说呢，我要为他们祷告，他们需要有一个受启示的灵感动的那一种眼光，你有了眼光你就能够认识，真的认识神。所以他的祷告他说呢啊，我要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那么这种眼光呢，往下面一节，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我们这信的人啊，包括你跟我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还解释了那个能力多浩大，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我们有看到这些吗？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需要这种眼光。所以这里提到有这种眼光之后呢，我们就对于那个神的恩召，他对于我们以后要领受的基业，恩召就是我现在每一天活着的这个内容叫做恩召。我今天有呼召、哦、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就是恩召。然后我的基业未来要得着的，我要领的奖赏，还有现在我能够拥有的那个复活的大能。这个是保罗为我们祷告，为信徒祷告，能够有启示的灵启发我们的眼光的一个祷告。他看到我们需要，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个祷告当中有很多的啊插进来的，讲到耶稣基督啊，讲到教会啊，那我们就来到第三章，我们要用这个做我们今天这个启示跟眼光的结束哈、啊。我们来看看保罗这个祷告的结束是怎么结束的啊？我们的上面应该有我们的经节哈、啊。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圣经，好、啊，那用自己的圣经更有印象啊。好，我们看哈、啊，当中保罗又再次的叙述。你看保罗的祷告不是说啊，我跪在那里，或者是我站在那里，然后就一直讲跟神祷告，不是。他等一下就跟信徒讲。等一下就跟神祷告啊！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把今天妈咪说，让你的人生每一天成为跟主之间的对话，好、啊，这个就是祷告。好、啊，我们看这个啊，第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好像他前面的祷告一直没有完哈、啊，再一次的祷告。为我们信徒的祷告，哈，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如果你有神启示的灵，打开你的眼光，拉长你的眼光，揭开那些蒙蔽你的，好，让你的眼光清亮的时候，明亮的时候，那么你的心里面的力量就会刚强起来。一个人心里的力量有没有刚强，你知道有一个测验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的爱心有没有根基。接下去那一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记得啊，妈咪有一次可能应该是在我们这里面讲的哈，她说我们要去测验，要去检查我们的信心。 我们需要检查我们的信心，那是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提的啊，看看我们里面耶稣基督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有在我们里面，如果主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每一天里面，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时候呢，那么我的信心就是稳固的。因着你们的信，所以刚才妈咪说检查你的信，如果你摇摆不定，情绪一直在主导你，好让你跟神的关系是有距离的话，那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信心里面再次求神怜悯跟加强。因着我们的信心的这个刚强呢，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信心是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爱心是你跟人的关系，信心的刚强就会带来你跟人之间爱的连结。好，所以今天祷告的结束，或者是说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启示跟眼光的结束，我要告诉你，我们是一个因着相信神而可以满满的有爱心的人。你有了爱心，一切就无往不利。接下去啊，我先跳到我今天的两个经节哈。你知道这个爱心，谈到爱的话，我们都会想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对不对？爱的诗篇，爱的真谛，歌可以唱的哈。爱哈，十三章，保罗说，你或许有很多能力，很多恩赐，但是最重要的最伟大的是爱，这是十三章的最后一句话。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如果你发现你的爱不够了，你发现你的爱受到考验了，那么就要去刚强你里面的信心。如何刚强我们的信心，就是要去再一次的到主面前说，主啊，让我更认识你，深深的认识你，多认识你。你越认识神，你不要以为你刚信主那时候的认识神就是整个的认识神了哈，不是的。如果你去看到这个认识神的他的这个结果呢，事实上是在你相信你有爱心之后呢，最后更认识神才会产生的。所以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什么？学习认识神，各种情境帮助你更认识他。好，到一个地步你跟他见面的时候，你像他，像刚才妈咪说，你就像他了。神的儿女不像神像谁呢？如果你不像神的儿女的话，你敢见他吗？你期待跟他在一起吗？我想这个是很明显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到跟主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已经长成了神的儿女的儿子的那个模样的这样的一个信者或者是一个门徒。所以谈到这个爱的时候，如果你们听的人是我的儿女了哈，那当然我其他很多很多我的长者在边，在我们的有很多长者在这里哈，就比我年轻的哈，我要告诉你，家里面要有一个宝箱。我曾经跟我们教会的这个长青团去分享过，我还做了一个箱子哈，然后这个箱子是信跟望跟爱。如果你有什么可以留给你的儿女的，我们称为遗产的话，把这个宝箱交给他们。如今长存的，会留着不会掉的，不会贬值的，不会没价值的，而且是绝对跟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充充满满的有能力的，就是信。然后就产生我讲的眼光，就是望嘛哈，你盼望就是你看得到，还有最大的就是爱。确定你有这个宝箱，而且确定存着这三样，它其实是分不开的了。好，那我讲三样就比较让我们可以理解，信望爱，最大的是爱。好，在这一章所谓的爱的篇章跟爱的诗歌或爱的真谛里面呢， 讲了一句话，刚开始他是说如果没有爱，就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最妙的道理。前面讲到恩赐，讲到能力，他说这个都是其次的，最重要的你要追求的就是爱。好，但是他先告诉你说如果你没有爱，你能做什么，能怎么样，那都不算，那个都没有功效的。所以爱很重要，所以这个十三章是在告诉我们把爱好好的持守住，让它住得满满的。好，刚才保罗讲的说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在我们跟儿女的之间，在我们跟夫妻之间，在我们跟不管弟兄姐妹之间，好，让我们有一个根基的爱，这个是最宝贝的。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的那个谈到末日的时候啊，就是要分开的时候，我的那个门徒的那个父亲传里正在讲这个啊，分开成两群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就是在检查我们的爱，有爱的跟没有爱的，圣经把它形容，耶稣形容做山羊跟绵羊。那我们知道神带的是跟他的绵羊，绝对不是山羊。好，那么我讲说这个诗篇不是诗篇，这个爱的诗歌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一章里面呢，我们都很清楚哈，中间一段好像一段那个好像三明治呢，前面那个告诉你没有爱就不好吃了哈，后面呢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中间告诉你爱是什么，爱不是什么哈。好，那里面插了一句话，我要你注意一下，就是十三章的第十一节。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的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说我这个主题呢，到后来是连接到我们的亲子的这种关系啊。那我们的孩子，你都可以想象，身为一个孩子，基本上就是他还没有长大，对不对？那么他还没有长大的这个孩子呢，他有他说话的方式。有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说：“哎呀，小孩子，不要乱说。”或者是以前的人就说：“有耳没有嘴巴，你不要讲，那都是孩子话而已哈，而言而语哈。”心思像孩子，想法，你的想法。我记得我上次常跟你讲说，我那三个孙子女在我这边暑假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把一个事情看得扩得很大啊。比如说呢，他就哎呀我完了，哎呀我就怎么样了啊，那就是他的想法啊，好像一个小，对我来讲是一个小事情，而且根本就不是那个结果，他们就把它想成很糟糕啊，或者是呢不过是一个他喜欢吃的一个东西，他也可以把它享受得好像进入天堂一样。心思，他们的心思是很孩子气的，这叫孩子气的。意念是什么？意念呢会促成你去表现出行为，就是我们的意志。说话代表你这个人的里面的一个特性。你讲出来的，圣经上告诉我们啊，心里有所思，然后呢你就会说出来。我们常常说我们成于心行于外，就是这样子啊。说话，上次我提到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那个说是带着权柄的。那孩子呢而言而语啊，讲话是不太算好像不太认真的啊，我们也不要把它当真的那种感觉的。那我们知道孩子会有一个阶段哦，他会很多想象力，然后告诉你说我今天看到我们后面有一只老虎，类似这样。他不是要跟你说谎，他是用想象力以为是这样子。好，因为我知道老虎很有能力，老虎呢也很凶，所以当我看到一只老虎的时候，有他要表达他的心里面的想法啊，还有他的心思在那里。意念是什么？是我有一种要做的要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要把它表达出来。好，比如说 一个孩子很喜欢吃他们家的一个罐子里面的糖果，妈妈告诉他说这个糖果呢吃多不好啊，那只能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给你吃。可是偏偏这个孩子呢就没有达到那个情况，所以总是吃不了。越吃不了呢，他心里就越想说，越想吃，哎呀，就想象着这个糖果呢，哎呀，一吃下去我就什么都没关系啦，哈，就他的想象哈，他的心思，然后他会产生一个意念，我怎么样可以拿到那个糖果？他可以用他的意念去做好符合妈妈的规定，然后得到那个糖果。他也可以有一个意念，用一个欺骗的方式，或者是偷窃的方式，只要妈妈没有看到，我吃下去就好了，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所以在这里呢，讲到爱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丢弃孩子的事情。这个孩子里面呢，有什么？有不成熟，对不对？他们想的话，有时候想的不是事实，想不远，看不到什么是好的，不好的。我们的心思要成熟，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意念也要长大，所以要丢弃孩子的事。我稍微提一下好了，下次我不晓得我下次要讲的主题，我还在祷告中。然后我记得前面有在提说谈一谈我们的这个背景哈，原生家庭哈，我还在祷告哈，为我祷告，到底下个主题要讲什么哈。一个人要让他的心里面充满着信心、盼望，还有那个爱心有根有基的话，一定要能够越来越成熟，要丢弃孩子的事情。孩子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成长当中有一些是属于不成熟的，很幼稚的，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悖逆的、玩梗的。在箴言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孩子有两个心，一个是属于孩子气的心，一个是玩梗。玩梗呢是悖逆神的。好，我现在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其实我在讲孩子的时候呢，不是只有讲那些年纪小的孩子，很多神的儿女，我们重生的时候就像被生出来的 baby 一样，很多神的儿女一直就是没有办法成长跟成熟。很多神的儿女也是在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老是做什么婴儿。保罗这样讲过哈。那我现在用一个例子，我想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就是一开始神造了整个，为人造了整个很美的一个园子，提供给亚当夏娃，设立的非常精密很美善的一些家庭制度、婚姻制度，还有这个人生要工作的啊，充满着吃的果实、蔬菜。然后呢，亚当夏娃可以说是在一个乐园里面。当这个蛇早就存在了哈，我意思说这个蛇里面的这个邪恶的灵哈，早就存在了，因为这个是在创世之前，神先造天使，天使堕落。那他呢，在神的容许下，他还是可以到处游走，就来找上夏娃。好，我们来看夏娃的说话，我们来看夏娃的心思，还有夏娃的意念。说话他怎么说的？这个蛇说，你们这些果树都可以吃吗？他说，哦，不是。他回答他了，跟他对话，不是。他本来在对话对象都是亚当跟神了哈，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外来者，他没有意识到，他也跟他对话。他不是，神说，这一棵就指的那棵，那个刚好就是在善恶树的下面，半途会讲马上就看到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呢。他说呢，这棵树呢，是 不可以摸，也不可以吃的，吃了必定死。如果你去注意看创世纪的第二章，来到第三章的时候，神对亚当说的话跟夏娃回答蛇的话是有不同的，类似可是不同。这里面包括有一种自己想象的意思。神说这一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吃了必定死。前面那句对，后面那句也很确实，中间那一句是他多出来的。当你想到哈，妈妈说这个你不要，现在不能吃哦，怎么样才可以吃？你现在不能吃哈，啊，连碰都不要碰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神对亚当说，这颗果子的树不能吃，分别是恶果，吃了必定死，告诉你，告诉亚当一个事实，这是危险，这是危机。就好像摆了一个牌子说内有恶犬，但是呢我们就多了一个想法，哦，里面那个恶犬咬死过人耶，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有很多心思呢是我们被引诱或者被诱导去多想出来的。当你想到神说连碰都不要碰的时候，你对神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对于这个话语的啊这样的一个领受，一个给你做一个分享啊。连碰都不要碰，而且就是在这个神的规定里面啊，他的心思是这样想的。然后呢，蛇就在他的心思里面给他又多了一些东西进去了，把它再加上一些蛇药它中毒的一些想法，啊，你知道吗？不会死啦，只是呢如果你吃了会像神一样，他也没有说神怕你像他一样哦，他说会像神一样。那当然你就会想说，为什么神不要我碰？一定有他的，一定有要他不要我得到的地方，是不是？其实本来只是告诉你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死，就这样而已。可当中呢有很多心思，我们的想法，我们就会一直扩充。为什么我们说哈，就是好消息呢跟坏消息呢，这个坏消息容易传。因为人的心思接受坏消息的时候呢，很容易有很多想象力。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传的，一直传，越传越多，越传越大。这个是魔鬼的一种方式跟诡计哈。好，然后他就在这个不能碰的这个果子上面呢，心思里面就怎么样？看起来好好看哦，悦人眼目，而且好像也很好吃。这个都是心思出来的，哈。然后就伸出了手，这个就是意念了，我要去摘它。好，那现在我用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不管是属灵的孩子婴孩，或者是我们身边在教导我们的孩子，都有这种问题。话语，那话语就在表达我们的心里面的思想，还有我们的意志力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你要你的生命里面充满着信望爱，我再讲一次，信就是对着神，让你绝对可以靠得住，望就是让你有眼光，有活泼的盼望，有那种刚才我讲的那个我们的恩召很神圣，我们的产业基业很丰富，我们的能力很浩大，那一种盼望，我确定可以，然后你就会产生一种体质，就是满满的爱，最大的就是爱，爱就是那个果子。这个当中我们需要丢弃像孩子一样的 说话心思跟意念。所以我今天把这个保罗的祷告呢要做一个结束，也是我们今天启示跟这个眼光的一个结束。那我在这里要做一个结论，也是跟我们的教养孩子有关系哈。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我们如何能够去除这种孩子气的说话跟心思跟意念。圣经上没有说这个是罪，但是致使夏娃进入罪或者是进入凶恶，他就是进入凶恶了。你只要被蛇咬上了，只要被恶势力把你勾上了，那就是凶恶了。好，恶人还不叫凶恶，这个才是真的凶恶。如何能够脱离这些呢？那么我们自己本身，上次我提了，我们要把神放到我们每一天，我们全家人里面来，跟我们一起过生活，尊主为大。什么事情难处也交给他，感恩也要归属他。好，那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在每一天练习把主耶稣对神的祷告那么丰富的内涵活出在每一天里面。那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刚才提到要脱离孩子的事，因为孩子的想法说法还有他们的做法都是有时候让我们很不能接受的，对不对？那当然呢，神看到我们这些属灵的婴儿也是一样。怎么样叫做长大呢？第五章的十四节，希伯来书，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亲爱的，我们的当中的父母们，你要让你的孩子长大吗？那他们的心窍就要练习的通达，能分辨好歹。这个分辨好歹听起来很熟悉，对不对？那不就是夏娃在吃的那个善恶果吗？分别善恶吗？分别善恶不是不好的事情。可是我们如果把分别善恶当作我们可以跟神一样，我们可以值得骄傲的，就好像等于说呢，我道理很多，我里面有很多我的道理，我懂很多道理的时候，那个反而会变成我们的一个进入凶恶的一个陷坑。所以神说不要吃它啊，你有我在这里，神就是我们的善恶的标准，真理就在你面前。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分别好歹，分别善恶是必要的，那不是坏事。但是你需要有两件事常常去练习，每天练习。你自己，我自己，我们一直提到哈，我们需要对于孩子的培养有三点哈，我就在这个课里面提到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有责备，那怎么责备呢？对的跟不对的那个真理啊，不是按着我认为怎么样，按着我的喜好，不是这样，而是按着神的真理来分辨，说你这个不对，你这个对啊，即使你再有道理，不对就是不对。所以那个仁义的道理要熟练。我们家让孩子熟悉神的话，够吗？圣经说你要把神的话系在哪里，挂在哪里，躺下起来都要一直在想神的话。那你们，我们家可以这样做哈，就在你的家里面呢放一些金句哈，大张的金句。如果你没有，就自己写一下，就写在那里。我的孩子他们这一点呢，他们有继续在做。 哈、啊，比如说他们像我女儿的家，他们就用很多金具啊，用很多金具。因为我儿子他会搬家，所以他就有摆，但是呢，比较没有像以前雅珍呢，我的女儿呢，她在她的门口哈、啊，门外你就看到她换一些金具，就是换一些圣经的话了哈，就是这个章节。他会觉得这个礼拜我有哪些需要记得，那就放在那里门上啊。我也没有叫他这样做，只是我自己本身曾经这样做。所以我说你要有一个示范，要有一个以身作则。然后我就看他外面呢，现在还有吗？还是被拿掉？可能被拿掉了哈。我留了很久哈，我看得很安慰哈。他就会换一些金节，就贴在他的门外啊，写一些金节，然后有时候偶尔就换几个金节这样子啊。那现在他家里面也是一样，你一进门到处都是金节，很大字的放在墙上。这一些我们有做吗？我们有没有帮我们的孩子建造？这个才是他们的真正的一个根基。面对善跟恶的时候，光是知道没有用，而且能够远离凶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他们需要有一个根基，他们要熟练，他们要知道。请我们把这个道理哈搞清楚，这里叫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理就是神的真理。可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很喜欢讲道理哈，有没有道理？那个道理是什么意思？我想不想的，我想的合理吗？以我的看法上合理吗？就像这个浪子的哥哥，这个儿子浪尽了所有的。爸爸给他的钱，很忤逆的，爸爸还没有死就要他的遗产，出去又这么惨败的，这么落魄的回家，爸爸还帮他办这一场宴会，合理吗？这个叫道理，啊，合不合理？你从你的想法、你的感受来说，这个合不合理？这里讲的道理不是这个合不合理，合不合你想的道理，而是神呢不会变的，不管什么情况不会变的。仁义的道理，所以真理里面有道理，可是道理不一定是真理，这点我们要搞清楚哈。你们的家熟不熟练？当你们家需要有一个安慰的话的时候，有没有神的话语，就这样子在你们家就产生了能力？因为神的话语是有生命力的哈，它像两刃的刀啊。然后你有没有帮他们练习？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练习，一再的练习，就像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把这个数学题目，把老师教的要练习啊。孩子念书哈，其实是他们的本分。念书呢是一种学习，怎么样有一个扩展知识的方法，哈，而且呢，我认为孩子念书哈，每一天准时上学，回家要做什么？因为他从那个幼儿园之前呢，很天真哈，然后很好玩哈，他们也不晓得什么叫做辛苦啊。我女儿的那个大儿子，从幼儿园进入一年级的时候，第一天回家，他跟他妈妈说：“妈妈。”我今年上完就不想上学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一年级不好玩，就是要只能坐在那里，不像以前唱唱跳跳畅游哈，而且呢，很注重活动，对不对？很注重这个很喜乐、很快乐游玩哈。他们也有在学习，可是方法是用一种幼儿不成熟的方式在学习。一进到一年级那个跨越呢，他决定。今年他还好，他没有说我明天不去了。他说今年上完我就不想再上学了。好，你孩子气人看，好，他不是说错话，他只是很天真，可是想得不远。他不喜欢念书做什么？念书就是给我们一个怎么样？有一种训练，我们守时间，我们要守本分，我们要尽本分，我做我该做的事情。真正念书上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在这里。幼儿园之前是让你练习常规，我懂得怎么样料理我自己的事情，好，上厕所要洗手，这个是常规。然后就要进到我一个人的人生是需要工作的， 啊，我们有才能的，那我们也需要付出责任的。所以在这个读书的这个范围里面呢，我们练习到怎么样，练习的熟练，那个是一个练习熟练。但是只有把功课练习的熟练还不够，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这个力量要刚强，才能够让他在各种情况下面不惊慌、不害怕、不怯场，不会啊，就是只要功只要利哈、啊，就是我一定要有什么我才要，不是这样子的，很踏实的把他的人生好像在盖房子一样，盖得稳稳妥妥的，有没有？圣经说，聪明的人就好像听到神的话，然后盖在磐石上，然后他的房子不会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长们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的眼光对我们孩子的理想跟目标是什么？要建造他们是一个不会倒的房子。我上次提到我的啊儿子的家里面的事情，我很感谢神，神的话落实在我的儿子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的房子建好不会倒，但是有风暴，有这种冲击，当然很大。那么这个都是要练习，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只有让孩子练习很多他的功课，照理讲一年级一年级的升上去，他们那个练习的自我练习的能力是要加强的，所以我说你不能代替他去学习，你要训练他怎么样自我学习，训练孩子自主，训练孩子可以成熟，可以独立，不要老是在吸奶吃干粮，这个当中就有个结果，他就会分辨善恶，分辨善恶很重要，才不会中了魔鬼的诡计。好，所以我再次把这个祷告，保罗的祷告，我们把它念到后来。好，刚才我们提到说我们再次好吗？再次把这个以弗所书的后面这一段哈，保罗的祷告啊，求他按着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的心理力量需要被撑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你一定要有对主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住在你们心里。基督住在我家。然后呢，基督也住在我的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合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用这句话来回答上次我印象中的哈那个啊于俊的问题哈，但是我有点模糊那个问题的具体在哪里，但是我用这句话来回答他上次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能够有一个根基的爱在那里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根基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长过什么？长过你人生的长度，不管你现在几岁，过去那一段时间有你的原生家庭，有你过去的一些长度，但是长过神，当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爱在里面，有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呢，你的人生是长过你现在活的几年，而且要到永远的。不管你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一副德性，或他怎么样，或者他把书念得很好，但是不要忘记他的一切要长过这一切的，不是只有这一段，不是只有过去那一段。好，那我特别是指的说，或许过去那一段有我们很多的缺乏遗憾的地方，但是这个基督要给我们的力量是长过那一段啊。如果用我们的人生来讲的话，基督的爱呢，就是跟我的人生一样长，这样子好了哈。我们都还没有结束嘛，对不对？然后是宽阔的。一个人活着哈，绝对不是只有你自己活着。约瑟一个人，他的经历变成万人千万人好多国家的福气，跟他们有牵连。那个时候哪有人知道，那个波迪法也不知道，波迪法太太也不知道，他讲的引诱他的 他害他的哥哥也不知道，哪知道这个约瑟有一天要喂饱这些人。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不要希望像约瑟一样那么所谓的伟大，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会触及到我们四周围很多人，你知道吗？你不是平白活在这世界上的，你是为了这些四周围的人，神的生要你有这个生命是有这个目的，他是扩及全人类的。当耶稣生的时候是一个全人类的大好消息，对不对？扩及全人类的，我们不能老是活在一个自我中心，哎，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神要建造的你是让你可以造福别人的，即使你看不到，有一天你到主面前去，你就看到，哦，原来受我影响跟我有关系的有那么多人，哦，人的故事不是只有我现在这一辈子，还有我去过去的我的啊家里面父母亲的，那么祖辈的，还有我后面儿辈的，很多很多都跟我们有牵连的。不要觉得孤单，也不要觉得好像你是落单的，你跟很多人有关系。那如何有正确跟好的关系呢？就是让你里面有爱可以涌流出来。阔高不可测的哈，这个高是很奇妙的，这个是从神来的哈，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形容那个高有多么的那种崇高，多么的神圣哈，还有深，深到你的心深处。不管你深处有多少的伤害，深处有多少的你自己不晓得的啊，一些隐藏起来埋起来的，它可以穿透到你的心深处，让你焕然一新，成为一个完全新造的人。这个就是保罗在讲那个能力有多大啊，那个产业有多么的荣耀，恩召有多么的啊神圣啊，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记得哈，所以它叫做长阔高深。这个长阔高深没有告诉你多长多高多多阔多深，意思是说只要你能想得到的那个长度就有多长，只要你能够想得到的阔度就有多阔，只要你能，因为我们没有我们的那个长阔高深的这个限度呢是有限的哈，只要你能够啊意想不到的高度就有。好，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哈啊，我们的道路。然后呢，那个深度你不明白的，那个深度你隐藏的，神都可以整个来滋润，来更新我们。好，接下来有两节我念一次，然后我要请周师母啊，用把这一节弄成唱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更能够记得这个经节，如果你可以的话跟着唱学着唱。好，接下去，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需要充满着心里的大力。哪一种大力？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胜过一切的惧怕，胜过阴间，胜过所有的绝望的那个大力要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今天学这个启示跟眼光的这个课程领受多少啊，如果其他你都不记得，请记得这个。相信基督，相信的真诚，让这个信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一种根基，使得你的人生要多长就有多长，要多宽就有多宽，要多高就有多高，能够多么的深入扎根就有多么的深入，是超过你能测度的。但是最后我要再把这个主导文的最后一句，我上次没有讲，但是我觉得就今天跟结合在一起的哈，我们的愿意神的国度，神的心意，神的名的这样的一个愿意呢，到最后呢的一个总结是荣耀权柄都归给他。所以我说我们在世上没有什么好让我们觉得荣耀的，我们也不需要以孩子为荣耀， 也不需要以孩子为耻，这个是不是我们应该这样想的。如果有什么荣耀是神的，所以我们一天活下来，如果这样活下来，那么你就再一次在这个王这个主的宝座前，你再一次的来敬拜他，把荣耀权柄都归给他。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最丰盛的人生。所以最后一句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不是要让你心想事成，不是要让你觉得哎呀我的人生好光耀，不是。最后一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个是这个祷告，保罗祷告的啊，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的一个结束。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程要做一个结束，还是一样，保罗的心也是我可以领受的心，也是我的期待，让我们能够跟主很连接的很紧，然后领受他圣灵的启示，有那个圣灵的感动跟光照，能够扩展我们这个视野，我们的眼光长阔高深。好，我们请周师母带我们唱那首歌，那节哈，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哈，请
我们把神改成上帝哈，上帝能，我们来唱先听我唱，如果你会的话你就跟我唱。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跟我一起来哈，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好，我们先请那个周师母大门做一个回应祷告，好，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分享跟问题，好吗？好，等一下我再回答上次我们的有一个问题哈，是特别今天要回答的哈。那我们请先祷告，好，那我要再次的提醒，让我们每一天的愿意，我愿意从愿意神的国，愿意神的荣耀开始，到最后。当你要去休息的时候，你说哎呀我真是今天真是荣耀神啊，用这样做一个很圆满的结束。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愿，然后这个当中所过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就靠着主啊，所缺乏的，还有危险的，还有我们心里面所短缺的，比如说像饶恕的问题啊，这些呢都会靠着主在今天让他能够顺遂的，能够顺遂的成熟成长。到我们长大成人，好，周师母。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主啊，我们首先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心愿，就是主啊，我愿意。主啊，当我们听到讲到如此荣美的生命，主啊，如此丰富的能力从天上赐给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真的是被激动起来，那正是我们心里所想所要的，超乎我们自己能够想象，也超乎我们自己生命的程度可以达到的。但是今天神啊，借着你自己的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你把那么属天的丰盛和美好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竟然不知道，主啊，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到底拥有是何等丰富的产业。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跟你主说，主啊，我们需要你开我们的眼睛，主让我们真知道你。主啊，不管我们今天离你这个目标有多么的遥远，或者我们真的就还在小孩的时候，或者就像妈咪讲的，我们在各种试炼和挣扎的时候，神啊，就求你更需要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那永恒、那荣美的国度、荣耀的神，你的美好。 主啊，今天我们在你的施恩座前，谦卑的在你面前跟你说，主啊，我们是有限的人，主啊，如何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无限的这样一个视角呢？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渴慕，我们恳求，但是神，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边帮助我们，主啊，今天，主啊，我要多知道你，主啊，我要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眼光，能够更看到你的荣耀和你的荣美。我们更有一个更深的祈求，神啊，愿你这样的荣美，在我这样一个完全不配、完全无法与你这个荣美相比的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的身上，能够把这样的荣耀彰显出来。哦，主啊，就像保罗说的，我一生当中或生或死只有一个愿望，神啊，就是让你在我的身上显大，愿你的荣耀能够彰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能，但是神你一定能。主啊，你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心，让我们的信心在你里面刚强。主啊，我们就像妈咪说的，不管是生还是死，我要听从，要来依从你。主啊，给我们这样一个心，你就一定能够带领我们。你不要让我们这样的贫穷的活着，不要让我们这样无力的活着，好像每天都在挣扎。神啊，愿你的荣耀权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的渴慕，是我们的渴求。主啊，你一定有办法让我们能够走进你，走进你的丰盛里边，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不仅今世，主啊，包括我们的儿孙，主啊，也要走在这样的一个荣耀当中，得到这样一个丰富荣耀的生命，而且我们在永恒里将永远跟你在一起。哦，主啊，我们再一次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需要真知道你，知道你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感谢你恩主，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我们心灵是如何能够领受你这样的真理。神啊，你就照我们今天早上心里所求所想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